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那个时候以色列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我们晓得回教信仰里面它有很多基督教关联的东西啊，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可兰经啊，它也讲亚当夏娃，他也讲挪亚，也讲亚伯拉罕，也讲摩西，这些都有的，在他们的可兰经里面也讲耶稣啊，他也承认耶稣是童女所生，他甚至也承认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很多事，当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十字架赎罪而死，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成为人类救主。不过他们就有一个思想，他们等候一位救主来，这个回教你去看啊，他们也在等候一位救主，他们称为第十二世，第十二代的教主啊，连名字都有，他们的名字叫做 Amen Mahdi， Amen Mahdi， 这一位是他们所等候类似犹太人的弥赛亚，到今天还在等候啊。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啊，原来是很亲美的，但是1979年他们就迎接他们的宗教精神领袖 Khomeini 从欧洲回来了，然后就产生革命了，然后就完全反美。他们一直把 Khomeini 认为是这一个先知，这个伟大的先知，他们称为救世主，能够回来拯救。 Khomeini 一到飞机场，众人就问他了，你是不是我们等候的这一位伟大先知，我们的救主？他马上回答，不是我，不是我，是以后有一位要来，以后要来。所以他们就开始等，等这一位救主要来。那么这位救主什么时候来呢？他们的现在总统又是这个 Najib， 他说了，他是2005年一面说以色列要从地球上除去，一面说我们的先知再过两三年就要来了，再过几年了，两三年，两三年恐怕就是2009年了，那今年都已经八月多还没来，那不管他们怎么讲了，他是这样讲的，这些都有记录的，他们在等候这个救主来，等候来了之后会产生公义、公平、美善的社会，像犹太人想的弥赛亚，来了之后，全世界要归于回教信仰，所以等候。不过他讲一句话，他们可兰经这样说，这一位他们等的先知来之前，这个世界有战乱，世界有地震，世界有饥荒，有瘟疫，有一点像主耶稣预言他来的时候的情况。那么地震、饥荒、瘟疫，瘟疫一直在有嘛，这个 H1N1 算是瘟疫的一种。各位要注意啊，这个 H1N1 前几天白宫科技委员会 向奥巴马的一个报告书上怎么写呢？他说提醒美国要小心呢、今年的秋天、冬天到明年春天，美国要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到一半的人口会感染 H1N1、死的人从3万到9万之间。这是白宫科技委员会写给总统的报告，就是前几天，好像是8月24号，各位回去查新闻。我看了有点吓一跳、如果说是三分之一，到今年冬天，我们这里聚会椅子要空多少出来啊？要三分之一。今天比较空，今天比较空是因为乡音团契出去退休会了啊，不是都生病了，都退休会去了啊。他们利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跟今天，所以很多乡音弟兄姊妹都不在这里。但是如果 H1N1 真的影响三分之一，这是太严重的瘟疫了啊！我们要求助保守我们啊，能够保持健康。我相信白宫科技委员会不会胡说八道的，他一定有一些考据的啊。那么他说战乱，讲一句很有趣的话，他等候的回教的救主，等候这大先知来，世上有战乱。他说会有战乱的，就是 Nagard 说的啊。他说如果没有战乱，我就给他制造一个战乱，所以这个严重了哈。他们现在有核子武器了，他们现在有飞弹，要制造战乱，恐怕第一个目标打以色列，因为他说要把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给他消灭消除。那我们不管如何，不管这个是不是啊，有一个战争要发生，这个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大战啊。这一个战争会牵连以色列人，而且带给以色列人是危急的一个王国的王种王族的一个危机。在那个时候他们才仰望救主耶稣基督临到转变这一切。那他们真正要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才有得救的机会。我们再说怎么发生我们还不清楚，我们还在等候，可是这些事情的酝酿渐渐发生是有可能。从历史已经发生的，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神说了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话也必定会成就，绝不会落空。那现在我就跟各位回过头看看历史已经发生的这些是可信的，在你们讲义上啊，这个讲义到今天早上八点钟才完成啊，所以请你们不要回家丢到垃圾桶去啊。我知道有人过去讲义都丢掉的啊，为什么知道呢？我上个礼拜五到一个小组去讲到的时候提到亚他拿修信经，我给你们一人发了一张，凡是已经丢到垃圾桶去的，好，不要你们举手算了哈，饶你们哈。我知道很多人丢掉了，很多人丢了，那今天发的不要丢吧，你也要纪念一直劳苦到今天早上八点钟才完成，很热的一个东西发给你们哈。丢垃圾桶的话有一点对不起我了哈。我想跟各位讲几点，让我们知道神的话不落空，神正在做事啊。比方以色列王国公元70年啊，这是罗马太子提多将军啊，他的爸爸维斯帕先公元66年就带军来打了，那个时候是将军。 打到公元68年，尼禄氏他们就请维斯帕先回去做皇帝，留下他的儿子提多继续打，打到70年，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圣城拆毁，圣殿被焚烧，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根据 Josephus 犹太战争描写，他是夸大地方，提多罗马军人杀了110万的犹太人，这是一个可能夸大的一个词句说法，总之非常惨烈。然后俘虏大约10万个犹太青年到罗马做奴隶。各位可能很多就到罗马去旅游，请你不要 miss 掉一个东西，罗马古城不是很大，有很多的凯旋门，他们过去皇帝将军得胜回来建一个凯旋门，像奥古士都也有凯旋门，那么提多将军也有凯旋门，请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个凯旋门上面雕刻的就是许多犹太俘虏，他们还抬坐金灯台回到罗马。提多将军就把整个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占领了，不过没有把所有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还没有。可是犹太人不安分，公元132年，有一个叫巴克巴，自称弥赛亚来了，跟随他可以打败外邦军队，结果叛变。当时皇帝叫哈德良，派军队来，结果打了3年，公元135年，巴克巴所有叛乱分子都被消灭了。但是罗马帝国就大大生气，这些人一次两次来叛变，所以把圣殿的原址盖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庙，然后把耶路撒冷里面的建筑物尽量改成罗马型的建筑物，把撒冷改一个名称叫做艾利亚城，不叫耶路撒冷了。那么甚至犹太地改成巴勒斯坦，是从非利士人之地转过来的，叫 Philistine， 把它变成巴勒斯坦，因为非利士人是历代犹太人的仇敌，故意用这个名字来羞辱他们，然后就把所有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不许住在这里。所以从公元135年，犹太人就真正分散世界各地，漂泊流荡，直到19世纪。19世纪中间历程我就不讲，各位自己看看讲义啊。因为回教兴起啊，回教大食帝国是阿拉伯那一边的占领很长一段，带来了十字军东征啊。不过中间呢，各位知道很有趣的，罗马皇帝一向是逼迫教会，从尼罗王开始，公元64年火烧罗马城之后，十大逼迫，一直到康斯坦丁皇帝公元312年，他是还在跟几个将领争夺皇位。据传说有一天太阳很大的时候，他看见异象，在太阳旁边有一个大十字架，晚上睡觉做梦到要用 Christ 基督，基督希腊文第一个是一个叉叉，第二个字是一个一上去一个圆圈 row， 用这座符号来打仗，他就把军队所有的盾牌加上这个符号，一个叉叉一个上来的圆圈 row， 基督的符号，结果 战争胜利了，他统一了罗马帝国啊，据说就改信基督教了。当然信仰是比较肤浅的啊，当时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就一直到临死前才受洗啊。为什么？错误的观念是受洗也能把一切所有罪过洗干净啊，重大罪过都洗干净。他一直不受洗，就免得受洗之后又犯罪怎么办呢？啊，如果还活30年，那么他就干脆等到快死了，然后受洗，什么罪都洗掉了。这是错误的观念啊，不是正当的。所以他的，但是信仰上的转变了。我们知道他后来召开尼西亚大会啊，解决亚流的问题。他写信给所有的主教啊，1000多个。不过到会参与尼西亚大会319个，319个。那以后定下很重要的尼西亚信经，成为三位一体真理的基础啊。那么他妈妈比较更虔诚，所以公元326年这个妈妈 Helena 跑到耶路撒冷，就考察各个耶稣有关的古籍，据说在一个古老教堂的下面挖出来主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以后在那里认为这就是格格他，建造成为今还在的圣墓礼拜堂，以后就带来朝圣的风气啊，到处去寻找与耶稣有关的场所。他自己又到伯利恒建造了主降生礼拜堂，直到今天啊，是观光圣地必去的地方。公元380年，基督教就被罗马政府定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可是回教兴起之后，慢慢就转变，特别啊，据他们的说法，穆罕默德是最后在圣殿山上面骑白马升天，取得可兰经啊，从此耶路撒冷圣殿旧址的所在就被改建成为金顶的一个回教大庙，里面只有石头。对面是另外一个回教庙，现在是回教世界第三大圣地啊，除了麦地那、麦加、麦地那，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人拿回耶路撒冷不敢动这个地方，一动的话，全世界回教徒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不敢动啊，还是保持让阿拉伯人在管理的地方。那么以后十字军啊，以后重要的是土耳其帝国兴起来。公元1517年，一直占领巴勒斯坦这个奥斯曼帝国啊，奥斯曼帝国对于历史影响蛮大的。这个土耳其帝国回教势力一直向西边打啊，打到维也纳没有打下来啊，如果再打下维也纳，恐怕西欧都危险了啊！今年一月、二月份吧，我有机会到塞尔维亚啊，到参观他们的古堡，里面都有历史说明啊。他们都被土耳其军队占领了，都被奥斯曼帝国占了。这个维也纳离开不远，离开 Belgrade 啊，那开车也不过三四个钟头的地方。结果奥斯曼军队围绕，维持没有打下来，那就结束停止，以后就统管以下的帝国。那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势力一直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战，土耳其战败，英国战胜了，英国战胜这个协约国，英国、法国还有其他国家，同盟国这个德国、土耳其等等战败，所以交给英国管理，这一下产生大的变。这里面当然还有个小故事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叫做 Weizmann 魏兹曼，他是德国化学博士，很年轻就加入西安运动，要为以色列复国热心。他以后被英国 Manchester 大学请去做化学教授，很有名的化学家，他甚至跟爱因斯坦是好朋友。那他们这些科学家影响很大，在哪里呢？一次大战德国非常厉害，英国没有办法打败，结果 Weizmann 发明了一种特别好的炸药，无烟炸药，英国的军队利用这个炸药把德国军舰100多艘炸死，让一次大战转变，英国能够得胜。所以英国皇帝召见他，要查赏奖赏，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件事，让我的百姓回国去，让以色列国能建立在巴勒斯坦。英国国王答应了，以后他的将军，英国将军这个 Balfour 就产生所谓的贝尔福宣言，准许犹太人大量回国。那么这里面故事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讲。这个 Weizmann 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独立的时候，他站起来读圣经，读什么圣经？就是读我们刚才读过的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说，不要害怕，神说，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来招聚你，从北方，从南方。这是 Weizmann 在建国第一天站起来读的圣经，很感人。复国的应许正式实现了。那么接下来我就不要多说了啊。以后呢，这个因为纳粹的残害，欧洲更多犹太人都愿意回国，那么俄国也不善待以色列人，西班牙也不善待，其实各地都不善待，所以触动他们的回国。回国以后人越来越多，到公元1939年，他们20多年努力回国，人数已经很多了，英国停止他们回国了。为什么停止？因为英国发现石油这么重要，石油那个时候刚刚起步不久，太重要，不敢再得罪阿拉伯人，所以英国说我们就尽量回国。不过犹太人仍然回国，偷渡啊，各种办法回去越来越多。以后二次战后呢，联合国就分治，有些地方分给以色列人，其他分给巴勒斯坦人。连苏联都举同一票，为什么举同一票？苏联东欧那个时候要赶快把英国赶出中东，希望英国势力通通没有，所以同意他们独立，所以很奇妙，如果苏联反对，独立不了的。苏联同意之后，还来不及到那个独立的日子，英国就撤军了，因为太乱管不了，一撤军就是5月14号，以色列马上宣布独立。一宣布独立，马上联合的阿拉伯军队周遭6国，他们说我们只要军队开步走，走向地中海，以色列不是赶下海就是踩死了，他们就大军就来了。但是真的都没有想到，经过7个月惨烈战争，以色列居然反败为胜。接下来战争我们都不用讲了，各位都有很多的记忆。那很有趣的就是6日战争。六日战争，戴阳将军在战争后不久就进到耶路撒冷。进到耶路撒冷，他流泪地说，我们现在回到了圣地，我们的至圣所，我们再也不离开了。那么以色列军队进到耶路撒冷很重要，去的就是哭墙，去看一看真正的哭墙。到了哭墙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怕神大概忘记他们，所以都写一个小条子， 塞在墙缝上面，今天是如此。戴阳将军也去了，祷告完走了，塞一个纸条在里面。那么他一走啊，这些新闻记者啊，就赶快跑去把条子拉出来哈、看看里面讲什么。里面讲的话很有兴趣。戴阳写的诗篇118篇23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我们时代当然这些政治问题很多我们实在搞不太懂的，可是历史发生了，就是这样的发生，历史一步一步的实现我们难以懂的事情。那么因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不接受联合国所定的疆界，其实联合国给以色列很小的地方，只有14万平方公里，其他地方是阿拉伯人的。因为阿拉伯不接受，主动发起战争，结果被以色列打败，以色列就渐渐的占领了很多巴勒斯坦地方，三倍于所给他们的，到现在差不多44000多平方公里在他们的管理之下啊，当然没有解决啊，不断要处理。那以色列也真的从加沙撤军了啊，可是动乱还在，戈兰高地啊现在还在negotiate中间啊，可能以色列也会让出来，如果真的和平，那将来真的和平产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按圣经的描写记载，暂时假象和平可能会有，但至终会带来哈米吉多顿大战。我们不知道前途如何，在神手中。神的话不落空，外邦人数目残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主基督要再来，我们基督徒就欢喜快乐来见主的面，他要带我们进到荣美之地。今天讲的很多东西虽然记不住不要紧，请记住一件事，神的话会不会落空？不会。神的主权，神掌管历史，神掌管万国万民万族，神掌管你，掌管我，神掌管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主，再过12天我们要庆祝什么？请各位回答，把别的事情放开啊，一同感恩他过去30年带领，前面不知道多久，直到他再来，我们还要蒙他的带领，要荣耀神的名，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高举主耶稣基督，荣耀万王之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是全能宇宙大主宰，统管万国万民万族万方，你的旨意必会成全，你的主权必能彰显。我们凡事等候你，仰望你，我们盼望我们的恩主耶稣快快再来，能与主一同在主所安排美好的境界，也赐给我们积极传扬主的福音，好让外邦人数目早日填满，以拯救以色列全家计划也早日能够实现。我们一切要把尊贵颂扬赞美归在荣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荣耀真神，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 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